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？都市传说，在只有石硕杂草的河边寻找都市传说。你握着的是木棍吗？钓鱼用的工具。木棍的末端连着一根细线，真的能钓起鱼来？听起来似乎很厉害。吾辈在一旁看，不碍事的。都市传说是怎么样的？你听到的？与死神赛跑的河流，千年以来，这条河从未有人意外身亡。大约是百年前，一辆满载的客船不幸侧翻，但所有的乘客都奇迹生还。生还者同时出现在河的下流，不少生还者声称自己看见形似猫的巨兽，所以后来人们把这条河流命名为猫河。持续了上千年的都市传说。哎，浮漂动了，可惜让鱼跑了。风变大了，吾辈去给你拿顶帽子。不用客气，都是吾辈平时戴的帽子，希望尺寸合适。后面的小帐篷就是吾辈的家。你去求证了吗？都市传说，这条河流真的千年没有发生事故，甚至还有自杀轻生的生还者。他们都看见了像猫的影子，不可思议，活了千年的猫。你是怎么想的？活了千年的猫，它会喜欢吃鱼吗？为什么会想这个？能活千年的猫，大概率已经不需要吃饭了。会生活的人才能不知疲倦地向落难者伸出援手吗？无法理解会吃鱼与会救人之间的必要联系。因为能吃饱是活着的象征。吾辈遇见过猫，一只白色的猫。伸出援手的会是他吗？吾辈们应该很快就能见到他。关于猫，你还知道什么吗？琥珀色的眼睛，和吾辈的眼睛一样，很漂亮。谢谢。你觉得猫能从中得到慰藉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如果是乐于助人的猫，那么猫应该会有很多伙伴。对，它依然独来独往。他有不得不向落难伸出援手的理由。和你很像。对，你也有不得不在这里钓鱼的理由。 你准备怎样处理钓上的鱼？这个小箱子能放这么多工具吗？这里是河的上游，鱼群都喜欢逆流，很快就会有鱼上钩的。五贝不会钓鱼，连这个叫鱼竿的工具都是第一次见。鱼儿要上钩了。五贝肯定。一条锦鲤，烤着吃。风太大了，而且这里的空气很潮湿，生火是件不容易的事，不能放弃。五贝来想办法。今天的事不要告诉其他人。这顶帽子下面藏着五贝的耳朵，五贝就是拥有琥珀眼睛的白猫。五贝要用魔法生火了，稍微后退一点。第一次见到魔法的人都很害怕，虽然你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魔法了。你的身上有两种魔法残留的痕迹，一种是让时间停止，另一种是读心术。把放鱼的架子摆到火堆上就可以了吗？五贝掌握的是元素魔法，将魔力提出一点，让它们自由的旋转，就会形成风。通过控制水的温度，就可以施展冰魔法。从河里捞人就是用的冰魔法。五贝将周围的流水冻结，像果冻一样包裹住它们，然后让河流把它们冲到岸上。同时操纵风雨岩石，就可以形成沙尘暴一样的效果。落雷展示起来有点麻烦，如果有硬币就好了，可以像流星一样把硬币发射出去。熟练掌握元素魔法的人，可以通过控制多种元素，让植物短时间内成熟。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得到一株成熟的向日葵，只需要一颗葵花种子。没有种子就无计可施，不管是多厉害的魔法也不能创造生命。制造生命是魔法中的禁忌。关于魔法的话题就此打住。五贝饿了。白色的是盐，其余的佐料是孜然和五香粉。五贝闻到了好几种香料的味道。鱼在滴油了，应该快熟了。五贝对料理还算了解，出于某些的理由。哦，连筷子都准备好了。有一种叫藿香的草，去腥用的。下次五贝们准备一点，五贝不能喝酒。料酒成度的酒精也不行。草鱼、鲫鱼、鲤鱼，你喜欢哪一种？鱿鱼吗？没吃过。深海鱼吗？ 两个月前，这里河岸的那边放了烟花。那时候，母贝特别想吃鱼。用魔法抓鱼很容易，冻住他们身边的水就行了。但五贝不能用魔法抓鱼，魔法应该用来守护想要守护的东西。看上去挺大的鱼，几筷子就没有了。不好意思，大部分都被五贝吃了。换个地方聊吧。你应该不仅仅是为了请五贝吃鱼才来的吧？去五贝的小帐篷吧，五贝的帐篷还蛮大的。外面当然看不出来，但它是货真价实的魔器。走之前可得把火灭了。没听过河边一缕烟拘留15天吗？你得稍微弯下腰才能进来，比外面看起来大多了吧？打羽毛球都没有问题。房间有点乱，五贝不太擅长打扫房间。没有板凳，只能坐到地上，请不要见外。请稍等一下，没有能用来招待客人的东西。不介意的话，五贝给你掏掏耳朵吧。不能拍拿你的东西，请务必接受五贝寒酸的回礼。请躺到五贝的腿上。五贝曾经是一位大法师的奴隶，几乎所有离开故乡的兽人都被迫成为了奴隶。五贝是一众奴隶中最瘦弱的。地牢中，五贝的室友换了一次又一次。如果没有人愿意买走五贝，五贝应该会被奴隶贩子们处理掉。主人带走了五贝，那时候的主人还很稚嫩。他买走五贝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给五贝抓鱼吃。主人把自己弄得湿漉漉的，因为他很固执的不用魔法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旅行，主人这样说。所有的主人都会这样善待奴隶吗？那时的五贝这样想。随后的旅行让五贝明白，似乎只有主人是特别的。主人告诉五贝，五贝的魔法天赋很高。五贝用了2个月的时间学会了旋风术。后来五贝才知道，即使是天赋极差的人，掌握旋风术也只需要1周的时间。类似的谎主人说了不少，每识破一个就越能理解主人藏在其中的善意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五贝们只吃鱼，因为主人只会做鱼料理。后来五贝学习很多菜谱，饮食就由五贝负责了。主人很不可思议，他说没见过吃腻鱼的狐狸，连五贝的种族都弄错了。所以后来五贝在他的咖喱饭中加了成吨的辣椒，并郑重地告诉主人，五贝是猫。五贝的耳朵看起来会像狐狸那样吗？主人很喜欢打扫房间， 他不让武备做那些如你所见，武备的小帐篷也乱糟糟的。却只耳朵差不多了，稍微的吹一口气，某一天彼时的主人已经成长到了举世闻名的地步。武备的记忆告诉武备，武备被杀害了，再次醒来时已经成了作为替代品的迷失人偶。醒来的地方就是这条河边。只要等在这里，一定能等到主人回来。不，主人还没有死。武备的身上有和主人签订的奴隶契约，如果主人遇害了，契约也会随之消失。但这契约不知道为何暗淡了不少。为什么要向落难者伸出援手吗？的确，武备并非乐于助人的猫，甚至说武备讨厌人。但主人讨厌流血，讨厌绝望，讨厌分别。你认为武备应该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？主人也说过类似的话。怎样的人生就是美好的？开心的事，能想到的就只有烟花与鱼。每年都能看见烟花，但武备至今还不能用魔法模仿出烟花。你愿意和武备一起看烟花？很期待。外面下雨了，一到雨天就会犯困。武备的种族就是这样。就这样先结束了吧，犯困的时候掏耳朵可是很危险的。武备才没有用魔法下雨。如果你也困了，就在我腿上休息一会儿吧。累了就直接睡觉，没问题的。能给武备取个名字吗？以前的名字已经忘记了。白。喜欢。睡吧，白会在雨停的时候叫醒你的。